以起因的方式来诵读诗篇第103篇1到8节。我读单数，你们读上数。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所屈的人伸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愿我口中的言语，你儿女百姓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你们知道牧师，4/3家啊，不，因为儿子没有去，这次去加拿大，然后佳音、汤米、我，还有罗牧师的。对对，顺过去了。然后罗牧师的二嫂还有他的儿子，那个叫追风少年的，为什么要提他？这个追风少年他是喜欢越野单车，然后就开到去年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从山坡上飞车那种状态。这一次去加拿大，如果说没有山地单车的这个的话，很难吸引他过去。不过这次去很开心，连续3天，然后有一个年长一点的那个做那个在网上认识的那个做他的教练，他过得很开心。然后呢，罗牧师二嫂他们本来有女主人带他们出去玩。结果女主人的小儿子那个在哭闹，而且那个 在公园里面受了伤。结果呢，他们基本上是下午才出发，草草就回来了，就基本上没有玩到。然后再隔一天的时候，才是我们正式在5天里面全部，我开车借了那个什么，借了那个接待我们弟兄家的那个 van，然后就游玩了一天。那天是最开心，为什么？有2顿好吃的，一顿是午餐，是早茶，吃到了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脆的那种鱼，叫做什么脆碗鱼，脆爽的那个啊，这个海鲜那个脆碗鱼吃得很开心。然后又吃到了一个叫做日本南瓜蒸排骨，哎呀，网上推荐的2个菜其实一般，但是这2个菜是吃到很开心。晚上的时候又有那个罗牧师的这个 表哥跟表姐请我们又吃了一顿定做的冬瓜粽，那种特色菜，就很偏僻的地方确实有很多私房菜的好吃的。然后那天又逛到了二嫂很有感触，哇，我如果住到这一个叫做那个丽晶广场这个地方的话，又有街市，就是那个广东的那个什么里面的人说啊，菜市场，对，菜市场非常有中国味道的那种菜市场，然后有小吃部，哇，他说住在这里的话什么都不缺的。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问题吗？这是让你们知道罗牧师跟王牧师这一次去了5天，除了去吃吃喝喝玩之外，你知道我们还带着使命去的，应该对吧？牧师旅行的话肯定是有特别的意义在那里。一方面是我的车子表皮被我搞得很糟糕，所以说接待我们的这个弟兄呢，最近才改行做了汽车美容。他以前是在中国的时候是买那种非常高档的那种什么 宝马奔驰那高级车的那个销售。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次他专门是从加拿大开车过来参加星期晚上我们的团契，他带了油锅，带了他的油，带了他炸鸡回炸给我们吃。那一段时间他开了三家的这个所谓的炸鸡店，然后让我们去品尝过。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家庭？因为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大卫写的，他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爱你爱我，甚至爱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可是有个前提，他说是敬畏上帝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上帝所爱的。经历上帝慈爱是因为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说因为这一次去的，是不是我们离开前的前一个晚上啊，前一天我们回来之后呢，罗牧师说，哎，这个弟兄家准备要把房子卖掉，然后要我帮他挡草。那几天下来因为我在忙其他的事情，然后呢终于抽时间去挡草的时候，罗牧师跟着出来，结果他就在他们家的门口看到了一个其他宗教信仰的标志，一个正在挡住的佛，而且样子就是外表样子就是好像是一个生铁的这种状态，很重的状态。然后通常这种情况我去到每一家都是我第一眼看到，可是很稀奇，这一次是罗牧师看到。罗牧师就想，好，等那个男主人跟孩子放工回来，叫上女主人，我们今天晚上要处理一件事情，除偶像。你知道这个家庭是怎么样得到这样东西的吗？他们要买一个冰箱，他们是去一个店里面去拍卖，结果拍卖的同时呢，这个老板说这个东西是白送的。然后呢那个弟兄想啊，白送的，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偶像的概念，就把他带回家了，总共两年在他家里面。可是女主人呢，在半年前她觉得放在家的某个角落始终心里面不安宁，知道吧？然后她就把它移到了那个什么他们家的前门的门口旁边有一个这个雕塑的大公鸡，旁边就是这个佛像，在这个大公鸡后面嘛藏的那样子的。可是你知道从疫情开始，这个家庭就有很多变了几次的什么工作，就经济压力的缘故，然后他的那个房贷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利息涨得很高，应该是八点几的，对吧？很厉害，每个月开销很大。除了搞炸鸡之外，他还接客人机场到美国来旅行。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会看到他跟他的孩子出现在这里，什么原因？因为他有一批客人从加拿大接到了之后，带他们到美国来旅游，一天游两天游这样子，然后再开回去这样子。他就做司机，他为了生存，他其实是想尽了他一切的聪明和办法，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经济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他也要卖掉房子。然后呢孩子呢，礼拜五的时候罗牧师有讲过见证，大儿子那段时间跟他的妈妈好像在做那个炸鸡店的时候，大家就很火，怎么说啊？一忙起来的时候就有口角，结果孩子就自己在19岁的时候，孩子就在自己手上就割了几刀，这是一种情况。小儿子呢？二儿子是前不久前好像出了车祸之后就不能够再好像开车了，出了两次车祸。他妈妈有发现一件事情，他说：“王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送给他的十字架再重新挂回到牧师你身上来挂一挂，吸收一点灵气啊什么的。”结果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都是他脱下那个十字架放在一边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在除那个偶像的时候，其实我在祷告中告诉他们，这十字架本身没有力量，对吗？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代表了上帝爱我们的一个标志，也代表了我们是有罪的，需要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就像我们穿着袍子，牧师在这上面讲到，还要举起圣餐来重谢主耶稣，要重谢的这个圣餐，都是表明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需要耶稣的血洁净我，能够在上帝的眼前变成是白的样子。你知道，因为有这么多的他们人生中 这几年的经历，以至于说，当罗牧师跟我提出来说，好不好，你的这个无心的过失，你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说，我把这个标志别的宗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佛放到了家里来。男主人的想法是说，这个顺便拿来的东西可能还值点钱，又是个装饰品，因为他是从四川来的，成都来的，在四川成都有很多什么样，包括乐山大佛，就有很多那个佛像，对他来说都当作是工艺品的样子。但是却不知道灵界就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势力嘛。所以他们自己的话，当时都是要处理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然后罗牧师跟我说，你们全家到齐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唱赞美诗歌，然后把我的十字架放在一个蜡烛上，高举耶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唱完诗歌之后，男主人就向上帝做了一个认错的祷告，然后用了两个垃圾袋包上这个佛像，把佛像跪下来放在那个十字架面前。我以为是生铁的，我当时是去到他家之前是带了各种工具去的，然后用榔头敲那个头，然后一敲就断，发现是什么，里面是整个是泥胚子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然后处理完之后，你知道吗，这个家庭就非常的喜乐。而且这个小孩他们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儿子快三岁了，但是他还没有办法用一种语言跟父母沟通，除了他妈妈能够听得懂他说话之外，其他人都听不懂他说话。然后这个孩子，当我们在唱后面的回应的赞美诗歌的时候，他直接就跟着音乐在就唱，因为这些赞美的诗歌录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父母当时前面一家四口是一起受洗的，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拿带到这个教会来，然后就那个受洗。然后这一次这几天来，他最开心的状态就是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他手舞足蹈似的要唱的那种状态。很明显的，这个家庭是有一些灵界的这个瑕疵，因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话也没有正常的回教会。那整个家庭的话，我们虽然叫他们这个什么叫有一个叫戏剧圣经，也叫他们这个什么下载下来，让他们能够读圣经，但实际上很明显这几年圣经的了解也好，还是敬拜的生活也好，都没有跟上。所以说很显然灵性上面就是什么，他们家里面虽然要卖房子，而且想要便宜些卖掉，可是家里面却产生了两个家里的问题，是说除了我们讲的灵性的疏导之外，家里面还堵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洗手间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水管整个就是裂掉，一开的时候就会满出来，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也帮他解决了。但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家从那个洗手盆一直到那个 通到最大的总的水管之间的大概有27尺，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在他们之前的那个 房主是什么？印度人，印度人也吃得很油腻，对不对？他们是四川人，牛油羊油，基本上全家人除了做女主人的，基本上顿顿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大鱼，大鱼就不少，大肉都多。所以说你知道吗，这么粗的管子，这剩下上面这么一点口是空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亲手打开了三个盖子，满了大概15尺长的一个不是正式的通水的那个东西，一根钢丝，然后前后通，花了几天的时间拿出来的东西，还好我有鼻眼，闻不到那么多，整个房子里面就充满了那个臭味。晚上搞，白天搞，因为通了一段，发现还下面一段还是堵的，一直通了什么？20几尺，水管里全是黄油、牛油。两种这个家庭，家里的这个什么通，他们我有没有享受到上帝完全的慈爱？上帝这几年来其实是对他们有保护，可是没有完整的享受到上帝的慈爱。为什么？因为一不小心把偶像的东西引进家里面，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水管一直堵，每一次都是女主人清一下就稍微通一点，因为上面还有这些空隙嘛，但真正堵的是整段都堵在那里。跟大家坦白的说，我们去之前的时候，我跟龙牧师说，因为上个礼拜是联合崇拜嘛，不用讲道，对不对？我们两个都不用讲道，龙牧师其中有一环参与一下。我说这次是你讲道还是我讲道？他说我可以讲，他说他可以讲，然后我整个礼拜没预备。所以说这篇讲道内容我没有在圣经里面继续去挖它，因为昨天开始祷告准备，只有一件事情，我想要把更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事实的见证讲出来。这个家庭解决了问题，疏通了他们家里的堵塞的地方，也帮他们的灵性信仰上疏通了一下。你知道我昨天又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夫妻两个，甚至他的女儿孩子都没有信耶稣，可是当我跟他一起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我2年没有回来西雅图，去了北京，但是他叫我，你提醒我，或是叫他太太提醒他，今年的感恩节他要奉献。他之前每年在做生意的时候有几年都有奉献，他说我就很奇怪，他太太说明天就是礼拜天，你要奉献明天就去奉献就可以了。这个家庭特别在哪里？我说很难得啊，你们家还没有一个人是受洗的基督徒，你说要想着要奉献。这对夫妻是我在我们住在澳门的附近的一个在调，我在调那个什么，当时大概17年还是18年前，因为他们当年是大概是过年的时候还穿着那个什么，他一岁，那就是17年前，我认识这对夫妻，一个是上海人，太太那个丈夫是北京人，然后在这个码头认识，昨天晚上才吐露心声给我听，都喝了一点酒。他说啊 Mike， 如果你当时我们跟你认识的时候，就不但你告诉我们是牧师是基督徒，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礼拜天有聚会，然后你们就来教会的话，他说我们这就做不了朋友，他们也不可能来教会。什么原因？他说你这个牧师如果跟其他牧师一样 非常一本正经的话，非常那个什么，非常牧师的样子的时候，他都会觉得离你远一点好。对他来说，你要洗脑，你要拉他入教，还好他说，就是因为你在跟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当时都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东西，只是谈从哪里来聊天而已，就是。所以说，他说，他当时跟我，当时说我要奉献自己，他说，他还跟他太太说，你看，他说我虽然还没有入教，还没成基督徒，但是我离耶稣已经不远了。为什么？他之前呢，他口袋里面有一张的纸，叫做圣法莱西斯的祷告。这个是在他在别的州的时候认识一个白人，然后呢送给他的，作为他旅行的一个保护，就是和平之子的那个什么，然后他就带着。那认识我之后，后来就抬起来说，他说他我一直带着我这个朋友送给我的这样东西。然后他每一次去，因为他是北京人，他都会预备什么？预备要么是北京熬过头，然后要么是白那个什么洋酒，还有啤酒。每一次呢，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喝一点。你知道，他知道我酒量很脏，糟糕，酒胆很高，没错。他每次跟他讲，基督徒并不是不能够喝酒。因为耶稣当时喝，耶稣行神迹也以水变酒。我说基督徒不能够让自己醉酒，所以说他也很体谅。只有我喝不完的，就倒回给他就行了。然后因为平常的话还有其他朋友在，昨天的话就有他、我跟他的太太。三个人，所以说他才会把这十七年来心里面一直压着的这个话，才会跟我去分享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上帝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学者型的牧师。我要有圣经的知识。就像刚才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上帝要把他的心意法则给他的仆人摩西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可是在我的信仰里面，无论在做基督徒的时候，还是成为基督徒作为牧师之后，我心里面就想，我不能够单单这是一会讲的牧师而已。我讲的再好，但是我做不出来，没用。所以说你知道，这一次无论是因为今天下午还有个特别的事情，通常你知道我们这边聚会完了之后，我跟罗牧师跟两个孩子都会去 Fadway 继续下午的崇拜，对不对？今天我不去缺席。为什么？因为这个朋友说我两年没有回西雅图了，他说九月一号钓螃蟹都要关了，可是他明天有安排，星期一不行，所以说只有今天和下个礼拜的时间有时间。下个礼拜一呢，我跟罗牧师已经在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已经接到一个姐妹家要开那个什么聚会，所以说我们已经答应了，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一是没有时间的。明天呢，这个朋友是没时间的，只有这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和下个礼拜天的下午。但是只要是下午的话，必须什么呀，我必须出席下午的崇拜。所以说我要陪着这对夫妻，车上已经带了各种抓螃蟹钓鱼的工具，在他家附近，没有开很远的海军基地去。你们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说按照这个一白一眼的做的话，牧师我你缺席崇拜，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你知道这一次去他
罗牧师的二嫂有个很深的感触，他说原来一个人去度假可以去吃，可以去喝，可以去玩风景，但是这一个王牧师度假当作是去修理东西的，去通水管的，去修马桶的。因为我跟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当时跟当时在场的朋友那个 Andy 弟兄家，他们开放礼拜天的时候讲过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跟罗牧师汤米佳音在几年前去到了夏威夷一个酒店，然后发现酒店里面是水龙头出问题呢还是马桶出问题，我顺手就把它修好了，没有叫那个旅馆，也不想 换那个房间，能动手动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上帝面前就许了一个愿，上帝啊，无论我以后出去旅行拜访弟兄姐妹的家庭，如果他们家有我力所能及可以修得了的东西，我都要把它修好了我才离开。我要让我去到的地方至少在某一个部分变得更美一些，更好一些，更完整一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去到哪一家我可能都车上都带着工具。所以说呢， Helen 那天听到说王牧师啊，我家那个下水道啊，我家的下水道那根管子我带回来了，钢丝不粗不细，硬度刚刚好，又可以转弯，太硬你折不了，太软了不够力痛，他说已经预好了。但是我跟他说笑说，你家里预备好鱼好肉，我就帮你冲通水管。敬畏上帝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可是爱上帝就没有那么简单。有人信耶稣刚越开始的时候越觉得，哎呀，我会爱上帝，我信耶稣三十几年了，我的感触是说我不敢拍胸脯说我爱上帝。上帝他爱你慈爱的时候，你感觉他是父亲的话没问题啊。可是他的公义显现的，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惧怕，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除了慈爱恩慈的那一面，还要怎么样审判罪恶的那一面。所以说信耶稣越久越不敢说不爱上帝，但是敬畏从你一开始的时候都可以。敬是对上帝的尊敬，还有什么敬来的，孝敬、敬佩、敬爱，畏呢，畏惧，他不喜悦的事情我不要去做，有冲突的事情这个佛像再值钱我不要搬在家里，我是基督徒也不要试着去算命。还有一个敬，我鼓励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往温哥华跑一下，可以过去的话。为什么现在是一块美金换怎么样一块四以上的加币，之前都是加拿大人到美国来加油啊买东西啊，现在美国人跑去那边买东西太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我常常 跑超市，所以这次去菜市场看到，哇，香港人开的那个什么生龙，这个什么海鲜，那个什么干货，这里太便宜了。你说干贝它特价的时候是18块钱一磅，这里要多少，29.9块美金的一磅的干贝。还有那个什么 日本的那个什么生蚝26块多一磅干的，冰糖1.48块一磅，现在正面是要2.99块一磅，你知道 买了十几磅的冰糖，为什么要做酒做美酒，你们来牧师家可以喝到牧师酿的配制的特别的甜的美酒。哎，我为什么想那么多？龙牧师说时间到了，就是要开心哦，引出来，你们有时间一定要留下来吃饭。为什么？你看这两家本来是在下午的，今天来对了。为什么？今天有吃，可以吃到干贝，可以吃到迷你的小花菇，然后呢吃到那个什么颜如姐提供的那个什么大葱干贝五花肉，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有海鲜味过的那个海鲜味的那个回锅肉。哎呀，为什么每次王牧师讲到的都是要讲讲吃的？就因为我们都是饮食男女啊。我还有一点没讲，算跟川普有关系。川普是要不断的收加拿大人的税，对不对？我现在是鼓励大家去支援加拿大，多买一些合适的这个海货回来，大家可以分享。你知道，但是不要以为牧师反对川普，这些很多政策我都不喜欢，但是他只有两点我是喜欢。为什么？他说上帝创造我们只有两个性别，男性女性，别人怎么样以为是有各种的性别，上帝爱这些人吗？你自以为什么性别的人他爱他怜悯，可是上帝会同意有七个性别吗？圣经会同意有七个性别吗？不会。上帝不会同意赞成认可举手说没问题，但是上帝不是不爱他们。可是你知道呀，这个是利用上帝的爱去什么样弯曲真理，这个是需要我们敬畏的。但是有白人教会不断的支持认同，那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行为。说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当然是爱所有的人，但是在真理里面去爱，并不是在弯理邪恶的这个啊流行的东西里面去爱。川普还有一样东西讲得很清楚，他有高举耶稣，耶稣是救主，唯一的救主。在他，我会愿意让他就这两点，其他的政策我可能一个也不见得会喜欢，但是有了他这两点，至少不会让继续民主党继续执政怎么样往更极端的这个什么放纵不合圣经的角度去走。两样东西在偶像上，脱离偶像的崇拜，敬畏上帝，在这个世俗的这个流行的事情上面，在两个性别上，这是上帝的道，在真理上要持守，这是敬畏上帝，我们就会享受到上帝的慈爱，也会享受到上帝应许说来就必得他更大更多的恩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令你的仆人要成为一个不只是会讲会说的一个人，你让我立定志向，做一个既说又能够做的牧师。因为在圣经中，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在你以前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圣经头头是道，讲上帝的律法头头是道，但是他们能说却不能行。你在地上的时候不再说，还有权柄，不像文士。主啊，今天 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很多教会和弟兄姐妹在不小心中也走入了世俗化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要的不只是道理，我们要的是实际的权柄，能征服魔鬼撒旦权势的权柄，能撕破魔鬼欺骗谎言的权柄和智慧。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